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重道假仙人，诡诈真圣君，微臣猜天意，纸条捋惊魂。
在那次会试中，李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：汉武唐献以英瑞兴盛业，晚节用匪人而败。这看上去应该算是一道普通的历史议论题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一件事一个人有没有问题，关键在于谁来看以及怎么看。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得罪了不恰当的人，自然就是玩你没商量了。严嵩随即使出了联想大挪移神功，揭发李默之所以出这个题目，是想影射当今的皇帝。虽然这似乎是两件根本不沾边的事情，但是经过严大人的不懈努力和蛊惑，李默终于被皇帝关进了监狱，之后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狱里，其手段真可谓是狠毒到了极点。然而面对这一切，陆炳却并没有出声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师被关入牢房，被残忍地整死，却不敢站出来，不敢去反抗严嵩。所以他虽然懂得是非，心存善念，虽然他威风八面，位高权重，被授予太保、正一品，兼少妇、从一品，是明代三公兼三孤衔的唯一获得者。太师、太傅、太保合称三公，少师、少妇、少保合称三孤，整个明代除了陆炳以外无人兼得。但是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。对于徐阶而言，这个人的死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因为陆炳虽然为人尚可，却是严嵩的重要盟友，此人十分精明，如若要解决严嵩，必然要过他这一关。正如严世蕃所说，三人中若得其二，天下必无敌手。现在陆炳死了，徐阶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，然而他也仍然得不到任何帮助。杨伯还活着，他也还是极其讨厌严嵩的，但是这位仁兄却不愿意也没法掺和进来，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兴趣爱好，打仗。张居正后来曾经说过，他最敬仰的人之一就是杨伯。这位仁兄啊，之所以名声在外，是因为他文武兼备，智勇双全，不但担任过国防部长、兵部尚书，以后还干过人事部长、吏部尚书，如此跨专业发展，真可谓是复合型人才。他最牛的一次表现是在嘉靖33年，达达发动10余万大军进犯冀州，消息传来，边军十分恐慌，以为要完蛋了，杨伯却十分镇定，每天都卷着铺盖在古北口城墙上打地铺，呼呼大睡，睡醒了也不下去，就在城墙上待着督战。他不下去，别人也不敢下去，一天到晚都屯在这里。这就可怜了蒙古人了，连续打了4天4夜，连墙根都没摸着， 只好全部撤走。战后不久，嘉靖为表彰他的功勋，升他为正部级都察院右都御史，兼任兵部尚书。此后他又担任了宣大总督。这么一位牛人，之所以没有进入朝廷，天天的在边界喝风，除了他本人热爱战争，对政治不感冒之外，也要拜严嵩同志所赐。由于严世蕃的提醒，严嵩对此人戒备万分。每一次嘉靖想起杨伯准备召他回来的时候，严大叔不是说他身体不好，就是说边界太忙，他走不开。就这样，杨伯在祖国的边疆站了十几年岗，就算想帮徐阶的忙也没辙。而高拱更是老奸巨猾，他既不争也不靠，每天就等着参加嘉靖同志的追悼会，然后一夜之间奴隶翻身做主人。但是低调的他却还是引起了严世蕃的注意。此人虽说人品极坏，眼光却着实极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发现了高拱的才能和企图，于是他找上了门，并且开门见山说：
我听说裕王殿下对家父严嵩一直有所不满，不知是否属实啊？
这是一句要人命的话，而面对着严世蕃的质问，高拱显现出了超凡的反应能力。他镇定地回答：
哈哈，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严首辅是国之栋梁，裕王在皇上身边多年，一向对严大人礼遇有加，传言绝不可信。这句话是恩威并施，
先说我不得罪你，再讲明老子也不是好惹的，裕王毕竟是裕王，你最好放聪明点。严世蕃自然明白，聊了一阵以后就走了。高拱却十分清楚，这位仁兄突然上门，一见面就亮刀子，绝不只是为了过过嘴瘾。于是他派人给严世蕃送去了厚礼，这才算把事情摆平。在高拱看来，保住裕王就保住了一切，徐阶死也好活也好都不关他的事。张居正倒是想插一脚，可他现在只是个中央大学副校长，才是个正六品官，朝中像他这样的一抓一大把，真可谓是百无一用。于是几番穷折腾，变来变去之后，徐阶终于再次看清了形势。在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可靠的帮手，而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为可怕的敌人，严世蕃。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徐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，严嵩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、枝繁叶茂，只是因为严世蕃。这位严公子虽然是个瘸子外加独眼龙，却实在是聪明盖世，但凡官场上的那套玩意儿，无论是显规则、潜规则，他都是了如指掌。他在朝廷的职务是工部左侍郎兼上保司丞，工部搞工程，而上保司管机要。严世蕃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处处长，这两个职位是朝廷里最肥的肥差。让严世蕃干这份工作，那就是让黄鼠狼去看鸡，而他对阴谋及人心的把握 更是到达了人类智慧的顶点，想在他的面前耍诡计，只能是班门弄斧。比如当时的一位河道总督奉命去修缮淮河，朝廷拨了10万两白银，这位兄台想捞一把，用了5万两完工，自己留下3万，其余的自然是要送给严副部长。可是严世蕃收到钱后，却还是把他叫到了自己府上，让他把剩下的钱交出来。总督大人装糊涂说，结余就这么多了，实在没钱了。于是严长官生气了，看见对方不上道，当即拍案而起说，你不要自作聪明，你手里至少还有3万两。总督闻言大惊了，只好老实交代，把剩下的钱交了出来。严世蕃同志也算够意思，还是给他留了点。游说被挖走，疑问却尚未解开，这严世蕃又没有现场观摩，怎么知道自己捞了多少钱呢？看见对方乖乖就范，严世蕃便帮他解开了他这个疑团。他拿出了一张业绩考核表，得意地告诉对方，是这张表告诉他的。原来啊，这位仁兄每次审查河防工程时都格外的小心仔细观察，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个规律。其实一直以来朝廷修河堤的钱总是绰绰有余的，只要拿出一半，考核成绩就能合格，如果用到70%，考核必定是优秀。而这项工程的考核只是合格，所以他断定对方吞掉了一半。在贪污腐化上，严世蕃充分发挥了细致入微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，做到了手中有数、心中不慌。人精明到了他这个程度，真可算是极致了。但这些在徐阶的眼中也不过是小把戏而已，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严世蕃的另一项特殊能力。嘉靖皇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不但很难糊弄，也很难伺候。他经常会干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，只为了不让大臣看出自己的心思。自从修道修玄之后，他变得更加的难以捉摸，从不主动透露自己的思想，经常让身边的大臣们无所适从。因为在给大臣下达命令时，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，递纸条。这不是作弊，也不是为了晚上约人去看电影，事实上它是一种极为凶险诡异的政治手段。之所以说它诡异，是因为嘉靖写出的那些纸条即使写成告示贴在街上也是毫无关系的，因为在纸条上的并不是什么具体事项，而是暗语。这些暗语或者是几个字，或者是一句话，看上去不起眼儿，然而在这些暗语之中却隐藏着嘉靖的真实意图。之所以说它凶险，是因为这些纸条往往只会写给内阁中的几位大臣，用来传达自己的态度。但是如果你不够聪明，没有及时参透纸条中的玄机，皇上支持你反对，皇上前进你后退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可是问题在于，这些所谓的暗语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掌握在嘉靖自己的手里，如果你搞不明白，没有会意，他虽不会责怪你，心里却知道你不够聪明， 不可重用。他相信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所有的人。可是他错了，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并非只有他而已，严世蕃也应该算一个，而他的那种特别能力正是破译暗语。嘉靖34年，张京被免职之后，赵文华想让刚当巡抚的胡宗宪顶替总督的位置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，所以奏折送上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答复。突然有一天，严嵩收到了一张嘉靖写给他的纸条，上面只写了6个字：现似素，宜如何？严嵩略一琢磨，便了解了其中的含义。现自然是指胡宗宪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胡宗宪似乎升得太快，你认为应该怎么样？于是他准备再为胡宗宪说几句话，建议破格提拔干部，并写好了奏书。就在他准备送上去之前，严世蕃凑了过来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然后他大笑了起来。
呵呵，你错了，
严世蕃得意地说道，
皇上的意思并非如此。
他告诉自己的父亲，那个宜如何的宜字并不是应该的意思，而是指杨仪。杨仪时任南京户部右侍郎，从政经验丰富，对于嘉靖而言，他比愣头青胡宗宪要可靠得多，所以皇帝的真正意思是胡宗宪升得太快，你认为杨仪如何？这虽然是一句问话，但是严嵩很明白，他代表的并不是疑问，而是一种态度，所以他立即上书推荐杨仪接任总督。这只是嘉靖同志诸多谜语中的一个，由于他自幼苦读，十分博学，在纸条上经常使用典故和生僻字，所以只有与他同样学识渊博且聪明绝顶的人才能解开这些暗语。毫无疑问，严世蕃符合这个近乎苛刻的条件。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严嵩始终能够在第一时间迎合皇帝的意图，并逐渐成为嘉靖不可或缺的人。对于这一独特专长，严世蕃十分自负，他和嘉靖同志一样，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事实上，他并不是暗语的唯一破解者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至少还有一个人，也具有相同的能力。很不幸的是，这个人正是徐阶。徐阶也曾经遇到过相同的境况，在属于他的那张纸条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字：清迟与德何如？当看到这6个字的时候，徐阶吓得魂儿都没了。剧中所谓迟是指年龄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德行与年龄是匹配的吗？用另一个角度讲，他也可以这样翻译：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样的德行啊？一般说来，如果不是要收拾人，绝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但是在短暂的恐慌之后，徐阶镇定了下来，他再次仔细分析了这6个字，并凭借他的智慧找到了正确的答案。所谓德，不是德行，而是指欧阳德。欧阳德时任礼部尚书， 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你和欧阳德谁的年纪更大呢？就这样，徐阶成为了第二个破译者，并就此稳固了自己的地位。而这一切严世蕃并不知道，但处于暗处的徐阶却也无计可施。问题很明显，要解决严嵩，必须除掉严世蕃。可是严世蕃实在是太过聪明，毫无漏洞可钻，既不能进也不能退，这场智力游戏再一次陷入了僵局。然而就在他百无聊赖苦苦等待之时，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